这个故事的名字它叫做人命关天。太平火葬场的驾驶员小竹，他是一个十足的蟋蟀迷，他的祖上三代都是玩蟋蟀的，轮到小竹更是强爷圣祖。不管是青头麻、红头麻、中国种还是外国种，他一眼就能识别出来。因此单位里一帮蟋蟀迷都想拜他为师，跟着他到田地里去捉蟋蟀。今年秋风一起，小竹和本单位的化妆工阿玲以及火化工大牛合伙儿斗蟋蟀。他觉得凭借自己的经验加上阿牛大玲的干劲儿，要赢点钱那是稳稳当当的。可是谁知道中秋节以后，三个人到外边连斗数场，场场都大败而归，总共输掉了5000多元，输得三个人都昏天暗地的。小竹开始在心里琢磨着，讲品种的话，我捉的几只蟋蟀都是上品，要论经验，我祖上三代都有绝招的，怎么会连连大败呢？三个人研究来又研究去的，总算呢是看出了问题了。原来呀，这几只蟋蟀都是在火葬场里捉的，由于长期受到了火葬场里的那些哭声啊、哀乐声的干扰，这些蟋蟀的精神应该是受到了一定的刺激。关键是他们取名为晨光的那只蟋蟀总是提不起精神来，于是啊总是一败涂地。所以说他们觉得要想打翻身仗，就必须到火葬场外去捉蟋蟀。但是啊，到哪儿去捉呢？三个人东打听西了解的，打听到在西郊辣椒村，辣椒村生产队有一块辣椒地，地里的蟋蟀是十分的辣手。而且啊，这辣椒地旁边有一块制药厂，专门生产太阳神营养液，这些个蟋蟀吃了溢出的太阳神废料后，肯定力大无比，刁钻凶狠。三个人一拍大腿，立即决定前往辣椒村捉辣椒蟋蟀。而正巧小猪开的车子第二天要去验车了，于是他就约好阿林和大牛下班后在老地方等候着他，他呢可以借着验车之便开车前去。快到下班的时候，小猪把一切工具都准备停当，正要开车出发。这个时候只见火葬场的老金急匆匆地走了过来，似乎找小竹有事儿。原来啊，这老金的外甥也是个蟋蟀迷，前两天捉蟋蟀的时候被毒蛇给咬了，因为没有及时治疗人就死了，明天上午9点的时候得开追悼会。因为这两天天气实在是太闷热了，老金特意的叫来小竹把外甥的尸体拉到火葬场冷藏起来。老金递给小竹一张纸条，那上面写着外甥的家的地址。小竹看了看手里的纸条，心里暗暗的好笑，哼，捉蟋蟀都丢了性命，这小子啊挺够倒霉的呀。他心想，这小子可是厂长的外甥，不拉恐怕是不行的。于是他开了火葬场的车，先来到老金的外甥家，把尸体搬上了担架之后推进车里，然后轰大油门直奔老地方而去。此时大牛和阿玲早已经等候在那里。小竹说，哎，你们快上车吧。两个人打开门后就爬了上去，不由得哎呀的一声又跳了下来。两人向小竹嚷嚷道，哎，我说小竹，你是怕我们三个人捉蟋蟀太冷清了是吧，弄个死人来凑热闹。小竹连连解释，把老金外甥的事讲了一遍。阿林一听就摇头啊，
哎呀，不要开玩笑了，拉个死人一道去捉蟋蟀，我们可没这么好的胃口。
小竹说，哎，你们放心吧，死人我有办法处理，既然你们都不肯和死人待在一起，那么就来驾驶室和我挤一挤吧。
于是等两个人上了车，小竹就开着车子走了。那么小竹打算怎么处理老金外甥的尸体呢？原来小竹早就想好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既然他是厂长的外甥，这个事可马虎不得。但是要拉回火葬场，最快也得2个小时啊，这样的话可耽误了自己捉蟋蟀了。哎呀，反正追悼会要明天上午9点再开，是吧？我只要在9点之前把死人送过去，不就没事了吗？现在西郊一带新建的工坊很多，而且楼层很高，他准备委屈一下这个死人，在这里啊过上一夜吧。啊，等到捉好蟋蟀再送他去火葬场，这样也算是一举两得，万无一失的吧。这样想着，车子很快的就来到一幢新建的工房前。三个人四下子看了看，就把尸体悄无声息地抬到了3楼一间大套间的门前。他们撬开窗户翻窗而入，然后把尸体从担架上搬了下来，放到房间当中的水泥地上。阿玲他掀开死者身上的白布，他朝下一看，这个人大约30来岁，五官端正，一身西装，还系着领带。
他扑哧的就笑出声来，哎，小竹，你看这死人的面孔和你好像啊。
大牛一看也笑道，嘿，真有点像啊，不，好像啊，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小竹眼睛一瞪，去你娘的。随后他把窗和门都打开了，然后紧接着三个人说说笑笑的回到了车上，直奔辣椒村去捉辣椒蟋蟀去了。可是谁知道啊，他们三个人前脚刚走，脚后又有三个人光临了这个房间。这三个人是谁呢？他们是外地来的拾荒者，也就是捡垃圾的。这新建的工房是他们投诉的目标，既不用花房钱，又清爽安静。这三个拾荒者的首领名叫做苏北阿三，这3楼的大套间就是他们的宫殿了。他们来到大套间的门口，见门居然是开着的，感到很奇怪。他们想，是谁捷足先登了，招呼也不打一声就来抢地盘。阿三不管3七21闯进房间，只见房间的正中央躺着一个人。嘿，这小子倒挺舒服啊。于是这阿三上前就是一脚，谁知道这一脚踢下去也罢，一踢可吓了他一大跳。这小子居然一动不动，再定睛一看，竟然是个死人。这一下把三个拾荒者吓得夺门而逃。三个人仓皇地逃到楼下，阿三猛然才想起来，这会不会是有人有意要栽赃陷害他们？如果是的话，我这一走以后算是有嘴儿也说不清了，弄不好还要蹲大牢掉脑袋呢。他想了想啊，决定要到派出所报案。当派出所接到报案之后，立即就赶到现场勘查。经过法医鉴定分析，死者不像是被凶杀的，而倒像是被毒蛇咬伤致死的。那么这死者是谁呢？这尸体怎么又会放在这里呢？警方决定啊，先把尸体和阿三等人带回派出所。再说说小竹、阿林和大牛三个人，他们实实足足地抓了一个通宵的蟋蟀，直到凌晨4点左右，三个人才草草地收了兵，驱车来到了新建的工房里。三个人上了3楼的套间，把门给推开，可是三个人定睛一看，大惊失色，尸体没了，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找了好几遍，就是见不到影子。这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想，这下可闯大祸了，尸体找不到了，明天早上9点还得开追悼会呢，这死者家属不见尸体，还不闹翻天呢。忽然阿林似乎想起了什么，两只眼睛瞪着小竹，
小竹，我看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眼前的难题了，就是不知道你。
此时 小猪比阿林和大牛更急，他眼见阿林吞吞吐吐的，就打断他的话：“阿林，什么办法？快说呀！”“
小猪，我看只有用这个办法冒一下险了。你想，你和那个死人的脸长得很像，年纪也差不多。我跟我师父也学过点化妆，要不你就委屈一下，装死人好吗？只要过了追悼会这一关，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你说好不好？”
没等小猪开口，一旁的大牛顿时高兴的直跳起来：“哎呦，阿玲，这个办法好啊！妙！”小猪朝阿牛眼睛一瞪：“好个屁！放屁！叫我装死人啊？你们俩倒开心了。”
但是转念一想啊，谁叫自己的脸长得不像三不像四，偏偏像这只死鬼呢？看来要过眼前这一关的话，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吧。
但是小猪又不放心地问：“阿玲啊，我一紧张就会浑身发抖，我一开追悼会的时候，我一动，人家看见死人活过来，那不是要吓死人的。”“
哎，这你放心吧，我去搞一颗安眠药给你吃了，保证你一动也不动的。”“
阿玲啊，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呢。”
阿玲忙问他：“你还有啥事不放心的？”“
我吃了安眠药啥也不晓得了。大牛憨头憨脑的，到时候他手忙脚乱的，把我当死人往火里一推，我岂不是死的冤枉？”
大牛一听啊，就拍了拍他的胸膛说：“哎，小竹，你放一百个心吧，我再憨是吧，也不会憨到把你送上西天嘛，是不是？我一定会像保护那个马王堆女尸一样，重点保护你，嘿嘿，你就帮一次忙吧。”事到如今呢，小猪再也想不出其他办法了。他心想，自己看来是必须得做一回死人了吧。这一天快到9点多的时候，太平火葬场最大的仙鹤厅特别的热闹，大厅上面写着“杜伟天同志追悼大会”，居中花圈上一幅20寸的黑白遗像，那上面是一只放尸体的玻璃罩，厅内人头涌动，哭声不断。最伤心的当然要数老金外甥他爱人杜夫人了，他哭得死去活来，天昏地暗。停尸房里，大牛、阿林为小竹做好了一切的准备，看看躺在停尸车上的小竹一动不动，活像是一个死人一样，阿林就拿了一块白布把小竹从头到脚都盖了起来，然后和大牛一前一后的把车子推了出来，两人推着车进入了哭声震天的大厅里，把小竹推进了玻璃罩里边。这死人玻璃罩进去没事，可是要是活人进去，不透气会被闷死的。因此阿林是事先找了一副象棋的，他拿了四个棋子垫在了玻璃罩的四个角上，这样啊，四周就留出了一小条缝隙，也就有了空气，小猪躺在里边就会平安无事。两人盖好玻璃罩，就一前一后的守在了旁边。厂长老金一看外甥的尸体一到，便主持开始了追悼会。在一片凄然的哀乐声中，追悼会进行到了最后的一个仪程，向遗体告别。随着人群一批一批的走过，阿林和大牛心头的石头也在慢慢的落下。可是谁知道，没等两人心中的石头落到地下，忽然杜夫人像是发疯一样扑到了玻璃边上，她边哭边喊道：“
老公，老公，你这一句，叫我们娘俩 今后怎么活？
这个突然袭击使阿林和大牛大惊失色，想拦却已经拦不住了。这一番震动，只见搁在小旗子上的玻璃罩连同躺在里面的小竹一起哗的一下就翻倒在地上，啪啦的一声，玻璃罩被撞得粉碎。众人一看全都傻眼了，只见这地上的死者上身穿着一件旧军装，下面穿着一条旧牛仔裤，脚上是一双满是泥土的鞋，这打扮简直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呀。杜夫人被眼前的情景给震呆了，但是她很快的又回过神来，她一想，不对呀，送来的时候是西装革履的，怎么现在弄成这副模样了？肯定是有人贪财起了黑心吧。不行，我得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他上前几步想看个究竟，不料脚上踩着什么东西，哗啦的一下就来了一个四脚朝天。再一看，脚下的是只小竹筒子，竹筒里被踩破了，里面刷刷刷的跳出七八只大蟋蟀。这辣椒蟋蟀果然是身手不凡呐，他们乌光沉亮，又粗又壮，个个横眉裂嘴，对着众人不停地怪叫，弄得杜夫人是哭笑不得。杜夫人正要起身向厂长问罪去，可是谁知道倒在地上的小竹经过这么一翻一叠，已经醒了一大半了，他伸了一个懒腰从地上坐了起来。哈，这一下可热闹了，只听哗的一声，人们争先恐后的向一边逃去。
不好了，死人复活了。
杜夫人也吓得昏死过去，厂长老金也是被吓得不知所措。而一边的阿林和大牛一看这情形，心里暗叫一声，
坏了，这下全完了。
正在此时，又听呜呜呜的一辆警车出现在大门厅，吱的一声就停了下来，从警车上跳下了五个民警，担着担架急匆匆地走进大厅。一个民警大声喊着，请大家不要乱，这里谁是负责人？老金慌忙上去答道，
我就是厂长，你们是？
哦，你就是厂长啊。请问一下，这是不是你们火葬场抛在外面的尸体啊？民警指着担架上的尸体问老金。
老金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可能要问了，怎么派出所会找到太平火葬场呢？原来啊，那块盖尸的白布正是太平火葬场的，派出所民警就把死尸给送过来了。此时小竹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了，他睁着眼睛看着四周全是戴着黑纱的人，又看到四五个民警正在和老金谈话，旁边的担架上放着自己要找的那具尸体。他知道这事儿啊已经闹大了，不说清事情的前因后果，恐怕要跟民警去派出所住几天了。所以他赶紧爬了起来，一步三摇地向老金那边走去。老金一见就吓得连连倒退，嘴里惊慌失措地喊道，
你不要过来。厂长，你不要怕，我不是你的外甥，我是小竹啊，我成大祸了。
说完，小猪卸弃了自己脸上的伪装，然后把事情的全因后果通通的都倒了出来。在说完了这一切，他双手抱头往地上一蹲，
厂长，我错了，您惩罚我吧。
好了，这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人命关天的故事。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